帮大家少走弯路，科学高效的做好营养性生酮。Keto CN 七栋大院。大家好，上一期节目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两个内分泌相关的一些激素啊，一个是 oxytocin， 也就是催产素。咱们花了几期节目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催产素。我们告诉大家了，并不是说只有女生在怀孕生孩子的时候脑子里面才会产生催产素，而是呢我们这个人体正常情况下我们男生女生脑子里面都会有催产素啊。这个催产素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社交呀，还有这种信任啊，各方面啊，就是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个层面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而且我们也告诉大家了，这个催产素呢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去逆转我们各种的酒精药物，甚至是我们糖瘾各方面的一种依赖啊。甚至有一个说法，一些小老鼠，你让这些小老鼠一个个的孤立下来啊，处于一种很孤独的状态，那么它很容易陷入一种酒精依赖啊，毒品依赖啊，很容易陷入到这种恶性循环里面去。但是如果你让这个小老鼠啊，跟他的同族，跟别的小老鼠在一起相互的社交，相互的这种玩耍舔毛，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呢，哎，就算是有毒品在旁边他也不会上瘾啊。那么这个就是强调了我们的 oxytocin 它的这么强大的作用，也就是它能够对抗甚至是用来逆转我们对药物甚至是酒精的这种依赖。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也可能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一些工具。所以当时强调大家啊，就是不要整天一个人孤独的刷手机，不要沉迷在一个人的世界里面，觉得孤独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它是有副作用的啊。当时介绍了这个 oxytocin 之后，我们还给大家介绍另外的一个激素，是我们肝脏产生的一个叫 FGF21。 那么我们当时说这个东西呢，它的一些机制，比如说它能够帮我们平复血糖，能够帮我们调节我们身体的这种发热能量的消耗，甚至可以帮助我们男生女生提高它的受孕这种能力，以及呢可以防止我们由于年龄的逐渐的增加，我们的体重的增加而且还对我们的胰岛素抵抗有帮助，能够减轻胰岛素抵抗。所以当时我建议大家啊，一旦发现自己吃了很多水果，喝了很多酒，产生了酒精性的或者是非酒精性的脂肪肝，那一定要好好的通过咱们的饮食，低碳也好，生酮也好，把这个脂肪肝给治好，那么我们这个激素 FGF21 就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工作了。那么同时 FGF21 呢，它还是一个很好的能够调节我们的食欲，能够帮我们控制酒精和糖的摄入的一个好的一个帮手。它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跟 oxytocin 很像的一个激素，在这种戒酒啊，戒糖啊，控制这种瘾这方面，他们俩的作用是一样的。那么上面呢，我们就回顾了一下这个内分泌层次的 FGF21 还有 oxytocin。 那么对刚才我讲这些内容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来看这些视频呢或者是音频呢，你一定要往上翻看咱们的视频或者是音频的节目我们这一期接着讲另外的一个我们的 circadian rhythm。这个 circadian rhythm 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昼夜的循环昼夜循环它是有规律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早睡早起然后呢日夜交替，太阳升起来咱们起床，太阳落山了我们也准备要睡觉，这样子的这个叫 circadian rhythm 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个昼夜循环这个规律也能够跟我们的上瘾能扯上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仔细来看一下到底是哪些机制其实小莫老师在看这篇文章之初呢，看第一遍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仔细的去了解这个背后的科学原理，等我在看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们这个昼夜循环不光是太阳起来落下，那么我们人体甚至是其他的哺乳动物生物他们的基因里面我们的 DNA 里面就有跟这个昼夜相关的基因也就是说日夜循环的这种规律它已经深深的刻入到我们的基因里面去了， 并不是说我们晚上开盏灯，我们就可以替代白天，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夜猫子了啊。那么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我给大家看这个数据啊，看文章，这样子我们一起学习啊。好，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黑板了啊。首先呢，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啊，我们这一段是 importance of circadian rhythm 啊，这句话 importance of circadian rhythm。那么 circadian rhythm 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昼夜循环。那么 importance 啊，当然是非常重要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 DNA 是它的底层的生理基础，那是不是这样子呢？是吧？这句话说了 ，the underlying pathobiology of addiction。And DA release may be regulated diurnally. 这句话有点长啊。那么，如果我们之前讲的这种 DA 是我们说的多巴胺，我们之前说的多巴胺就是跟我们的奖赏系统联系在一起的，容易让我们引起上瘾行为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这个多巴胺的系统呢，和上瘾呢，它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白天啊 ，diurnally 这个是白天的意思，特别是在白天，那么呢？它跟我们的昼夜循环的这种规律呢，是有一个 interplay 的， 是有一个交叉相互影响的一个关系的，而且还跟我们的另外一个东西，我们代谢也很有关系啊。后面有一个 metabolism， 就是我们的代谢。但是这一段话呢，主要讲的还是昼夜循环啊，代谢提的比较少。那么他讲了，如果我们的这个昼夜循环被打乱了啊 ，circadian disruption， 本来该白天工作晚上睡觉是吧？啊，现在变成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是吧？这叫 disruption， 颠倒了，打乱了，会影响什么呢？会影响我们的啊 ，substance abuse， 就是滥用一些毒品啊、酒精啊、药物啊这些东西，这叫 substance abuse 啊 ，behavioral responses。我们的行为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去寻求它，去渴望它，是吧？如果说这个昼夜没有变颠倒的话，我们的这些睡眠昼夜的循环没有受到影响的话，我们主动去寻求这方面的这种不好的东西的这些趋势以及风险会小很多。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啊。那么他举了一些例子 ，For example。Mutations in circadian genes in mice， 他说在老鼠身上，如果说掌管昼夜循环的这个基因被打乱了，或者说发生了变异，或者说没有了，那么这些老鼠啊，比如说对可卡因的这种需求啊，如果它暴露在这种有毒品的环境下，它的行为就会发生不同的变化。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大概就是说，哎呀，这个小老鼠它跟昼夜循环相关的基因某些发生了变化呢，它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去寻求毒品，某些发生变化了呢，它反而不那么容易去寻求毒品啊。它是根据条件基因各方面的因素的变化，它对这个毒品啊或者是这个成瘾的这种啊，趋势啊，实际上是可增可减的，并不是一定是往上瘾的方向发展，它也可能变得没那么主动了啊。所以呢，我把这句话给大家展开稍微聊一下啊。首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所谓的 circadian genes， 也就是我们这个昼夜循环的这个基因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啊？我们这边着重给大家介绍的是叫做 BMAL 和 clock。啊，这两个 BMAL 和 clock， 那么这句话是怎么给大家解释的呢？也就是说，我们人体在我们的脑子里边啊，尤其是我们的下丘脑，我们经常提到我们的下丘脑有一部分这个神经核，那么这个神经核呢，在这里我们叫做 SCN， 叫做视交叉上核。那么这个视交叉上核，它的神经细胞的细胞核里面，会有一部分基因，那么这个基因呢，让我们的大脑，尤其是我们的脑子啊，我们睡觉也好，我们醒来也好，我们大概脑子里面会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节奏啊，就是不论你是黑白颠倒啊，或者说你经常熬夜也好，怎么样，你自己这样子一个昼夜循环差不多是24小时啊。 In mammalian， 在我们的哺乳动物的生物体里面，那么 在细胞层面，我们的昼夜循环呢是被我们的下丘脑里面的一些细胞核来控制的。那么这个细胞核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叫做 SCN 视交叉上核，那么叫 suprachiasmatic nucleus 这个 SCN 呢就像一个手表一样的timekeeper 一样的这个手表，或者是像码表一样的，它能够最终产生一个接近24小时的一个规律，一个循环。那么不管我们周围的比如说太阳升起来也好，不升起来也好，你比如说把你丢到北极南极，它出现极昼跟极夜，太阳没有上升和下降了，即使在这种环境下，大家还是可以根据我们这个脑子里面这个 SCN 里面的这些细胞核，它自己细胞核里面大家看这就是细胞核，这里面产生的这样子一个韵律，24小时我们大脑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我们说circadian gene 就是跟昼夜交叉相关的基因，首先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是在视交叉上核里边有一部分细胞核，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的 DNA 有一部分转录和转译的因子，那么它的名字叫做 BMAL 和 CLOCK， 简单的叫 CLOCK 继而呢它们可以产生一些DNA 的片段，然后呢形成 RNA 送到外面去产生各种各样的蛋白质，继而再来影响我们整个细胞的功能，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 BMAL 和 CLOCK 这种昼夜交叉相关的基因在我们身体里面是全部都有的，而且呢它能够像我们这个图里面所示的产生 DNA 片段之后呢能够产生更多的跟昼夜交叉相关的一些其他的基因大家简单的认为呢就是说这俩可能是一个是班主任一个是副班主任是吧，然后他教出来的一帮学生然后脑子里面都装了他们所教的知识。同时大家也需要跟我一起知道的是这个 CCG， 也就是说跟我们的昼夜交叉相关的基因这种它是有很多的，这句话告诉我们Large number of CCGs in any given tissue. 10% to 20% of genes can be CCGs.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除了我们的下丘脑以外我们说这个下丘脑是严格控制24小时昼夜交叉的，那么我们身体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是吧，比如说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我们的肺甚至是我们的肌肉我们的周围的这些组织神经细胞，10%到20%的基因是跟昼夜循环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摆脱这个太阳上升和 下落这个24小时昼夜交叉的这种影响的那么我们说的这些 CCG， 也就是这些跟昼夜相关的这些基因呢，它能够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哪些层面呢？我也给大家找到了这里 Many genes controlling neuronal 影响到我们的神经，影响到我们的 metabolic， 影响到我们的代谢。刚才我们有一句话说跟有代谢有关系，我们并没有展开说对吧 ？metabolism 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展开说。往往咱们熬夜的人是不是很容易胰岛素抵抗，然后很容易血糖不稳是吧？高血压、高血糖，这个其实也是间接的是跟我们的代谢相关的metabolism 这个地方我们说了，还有说什么 endocrine， 比如说我们的胰岛素抵抗这个就是。跟我们的内分泌有关了，还有什么呢？跟我们的 immune function 跟我们的抵抗力，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系。如果睡不好，我们这样昼夜颠倒的这种作息，对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很大的一个破坏，一个伤害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我是给大家找到的一些资料，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看BMAL、CLOCK 这两个转录和转译呢，在我们的细胞核里面大家可以知道这是一个细胞核。好，细胞核转录转译出来了，会产生很多 clock control genes， 那么产生了 CCG 以后呢，这些基因以后呢，基因就会通过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细胞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这里是 ribosome 我们这个核糖体那么它就会把这些 RNA 把它转译成这些蛋白质了这就会变成我们的转译成蛋白质。那么 organelles and processes， 就是我们的细胞里面的一些小的一些器官啊和一些其他的一些进程了。那么还有可能是在我们的内质网里面啊 ，endoplasmic reticulum 在我们的内质网里面产生很多的一些小泡啊，小泡这小泡呢，就例如说我们的胰岛素就会在这些小泡里面啊 ，insulin。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啊。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比如说 cytoskeleton 是什么意思呢？cytoskeleton 就是我们细胞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比如说啊一个圆饼状的这种椭圆体啊，一种立体啊，它里面它要保持它这种圆形的一个状态，它实际上里面是有数不清的这种 cytoskeleton， 这种就像细胞骨架一样的东西是在支撑我们的细胞的啊。那么如果说这些 cytoskeleton 它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成，它都被破坏掉的话，我们这个细胞就会衰亡，就会啊死亡，或者说它的这个结构就不能显得很有弹性，它就像我们人体老化了，我们衰老了，也存在这种 cytoskeleton 的这种减少，那么我们的细胞不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有弹性很丰满的一个样子。所以说我们这里讲的 10% 到 20% 到这里啊，真的是挺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大家在这里跟小莫老师其实不用记得很多啊，讲得很细，但是大家最后跟小莫老师记得的就是我们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跟24小时昼夜交替相关的基因，而且这些基因还非常的不少，有 10% 到 20% 哦。那么最后我们还说了它跟我们的代谢以及免疫系统有关系啊 ，metabolic and immune responses。所以我们展开说了非常多的这种跟昼夜24小时相关的基因，以及这些基因能够影响到的我们细胞的功能的各个的层面，以及最后细胞层面以上我们的组织器官啊，就到了我们的代谢和免疫的这个层面，讲了很多啊。至少呢大家跟小莫老师同频啊，我们的神经，我们的代谢，我们的内分泌，以及我们的免疫系统，即使啊我们不像小老鼠那样子发生了变异，但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饮食，我们的起居，这种外部的因素可能会间接的影响到基因的表达啊。我们虽然不是说基因会发生变异，但是我们可能基因会发生表达上的变化，表达的变化如果时间长了就会在这个刚才说的这些层面上显现出来。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同频，一定要重视我们的昼夜交叉的这种啊做法。比如说小莫老师今天下午啊，我们有两个网友到小莫老师家里来了，然后他的弟弟是一位宠物店上班的一位工作人员，他就是必须得每天早晨6点钟就得起床去宠物商店去遛狗啊，去相当于这是他的工作，6点钟就要起床去早早的去遛狗，然后晚上呢又要工作的很晚啊，10点钟才能到家，12点多钟才能睡觉，每天睡觉时间只有6个小时，而且睡觉睡得很晚，吃饭也显得没有节奏没有规律，那么他的昼夜交替的这种节奏是打乱的。他就告诉他的姐姐，然后他姐姐又告诉我说他最近情绪显得容易啊易怒。那这是哪个层面？ neuronal 啊，就是我们的精神层面，我们的神经细胞层面发生了变化了啊。那么我只是说这位男生，那如果大家其他的朋友可能会在代谢啊内分泌啊是吧，还有免疫啊各方面都会发生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像最近我有一位客户，他的爷爷去世了，那他可能就会在这段时间里面吃不好睡不好，情绪会非常的低落，刚好在这段时间啊，他起了一次很严重的荨麻疹，他说他这个荨麻疹大概有13年都没有再犯过了，今年竟然犯了，刚好又是在他爷爷去世的啊，在守灵的这段时间里面产生的，所以很难说对吧，就是你因为一段时间的过度的情绪上的低落，或者说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你整个作息你的饮食你这个规律发生了大的变化，你的免疫层面可能都会发生变化，像荨麻疹这就是免疫层面，最后被打了这个强的松，打了这种激素才能把它压下来，所以相当于 去干预这个免疫系统了啊。所以大家可以从小莫老师刚才举的那两个例子，可以知道啊，我们不是随便在吓唬大家，对不对？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有科学家、有这些人在背后做了这么多实验，做了这么多的研究，然后总结下来啊。我只不过是把大家可能没有接触到的这些信息搬到台面上来，我们一起分析，一起看，一起学习啊。好，我们再回来看最后一句话：Circadian rhythms can regulate DA synthesis and release，就是说这些昼夜交替相关的这些基因啊，它能够影响到我们多巴胺的合成和释放啊。之所以能够影响到 DA，它是因为能够影响到啊有一个酶叫做 tyrosine，叫酪氨酸羟化酶啊，那这个酪氨酸羟化酶叫 TH，可能这么说大家不够理解啊。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图，我们这边讲的是多巴胺的合成啊，多巴胺在这里啊，dopamine，然后呢前面呢是左旋多巴胺啊，L-DOPA，大家如果说是得了帕金森吃的药，就叫做 L-DOPA。那么再往前就是我们的 tyrosine 就是酪氨酸啊，酪氨酸，酪氨酸呢，我们吃的各种各样的蛋白质相关的食物都有啊。tyrosine，我们吃了蛋白质的食物，来到我们的大脑附近啊，通过啊血脑屏障，这个地方是血脑屏障，通过血脑屏障之后，进入到我们的神经细胞，这里呢会有一个 TH 啊，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TH。叫 tyrosine hydroxylase 啊，叫酪氨酸羟化酶啊，羟化酶。那么这个羟化酶是负责把酪氨酸转化成为多巴胺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条链路。如果这个羟化酶没有了，那么这个多巴胺自然就没有了，是吧？所以我们再往下看，BMAL 和 CLOCK，它呢是negatively regulates 啊，它是反向的影响我们的 TH 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睡得比较好啊，睡得比较正常，我们的昼夜循环是一个规律的，那么我们的 TH 强化酶产生的是不会那么多的啊，不会那么多，我们多巴胺也不会分泌的那么多不会分泌的那么多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着我们的奖赏系统不会那么活跃啊，不会那么活跃呢，我们会降低我们上瘾的风险。大家现在明白了吗？如果我们睡好了、喝好了啊，规律了，我们的 TH 不会生成那么多，多巴胺就不会生成那么多，我们的奖赏系统就不会过于的活跃，不会过于的活跃，我们就少了上瘾的风险。上瘾的风险包括药物，包括酒精，包括我们的甜瘾、糖瘾，我们绕了那么大一圈啊，就是为了告诉大家，我们的吃好、喝好、睡好、规律好啊，在多大的程度上，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最后能够降低我们对食物啊、对糖啊、甜品啊这种上瘾啊，对任何物质的上瘾。那么，这是有一套机制在下面的啊，还是我们的多巴胺的奖赏系统 （reward system）。说到底，我们就是在跟多巴胺系统在对抗啊。我们不想让多巴胺系统控制我们的大脑。所以最后这句话呢，小莫老师刚才花了一定的篇幅给大家讲，就是这个意思了啊。Circadian rhythm，昼夜交替的这种循环，能够控制、影响到我们多巴胺的合成和分泌，那么通过什么呢？通过 TH 啊，通过 TH，为什么 TH 能够被影响呢？因为好的 clock 和 BMAL，也就是规律的昼夜交叉和好的睡眠，能够让 TH 的生成减少，受到抑制，能够正常化，以至于我们的多巴胺的系统呢？不要那么的活跃啊！不要那么的活跃，最后我们会减少我们上瘾的风险。那么减少了上瘾的风险之后呢？是不是我们的吃啊、喝啊就有度了嘛？ 因此我们减肥，我们减脂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加简单呢？对吧？说一千道一万，大家好好睡觉，规律的睡觉，一定要睡充足，每天要睡足7到8个小时，而且最好是在固定的时间睡觉，固定的时间起来，这样是最好的啊！大家仔细想想，是不是没睡好，没吃好，休息不规律，你的食欲都会发生变化，你的内分泌是不是 会发生变化，你的食欲会不会发生暴食，是不是会上瘾，是不是更容易上瘾，是不是更容易陷入一些恶性的循环，大家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因素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对我们的神经，对我们的代谢，对我们的内分泌，对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不是在那些时候你更容易生病啊？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讲了这么多啊，虽然绕了很大的圈子，虽然给大家讲了这么多枯燥的科普，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啊，特别是感兴趣的朋友，能够听小木老师唠叨的这些朋友，能够知道我们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一些变化，是因为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有跟24小时昼夜循环的相关的这些基因，这些基因不是小莫老师捏造的，他们叫 BMAL 和 CLOCK， 当然还有更多啊。然后他们呢能够影响我们的多巴胺的合成以及分泌啊，进而它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奖赏系统，但是这个奖赏系统我们不希望它太活跃，是吧？太活跃了我们反而容易上瘾，有这个上瘾的风险，所以我们希望降低它啊，一定要控制它，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昼夜交替的一个习惯和规律，说白了吃好睡好啊，规律好。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工作实在是啊太多了，太大了，睡不好是很常见的，大家都看不到背后的这些啊，对咱们人体产生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小孟老师以前是修飞机的，我以前经常上大通宵啊，从晚上8点9点上到第二天早晨6点。但是这种工作呢，我大概干了2年到3年吧，大概在第4年的时候，我就主动的不做了啊，我就申请去别的岗位，不去熬夜了。啊，因为我也观察到我自己的身体也是从一个刚毕业的年轻小伙儿逐渐的变成轻度脂肪肝、中度脂肪肝、重度脂肪肝啊，然后头发甚至也是多多少少的掉了一点点，甚至这边有一点点白，这都是熬夜造成的。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能够用眼睛看得见观察得到的啊。小莫老师是男生，女生是什么样的变化啊？大家可以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的一些感受，你们的一些经历啊，自己看一下这种昼夜颠倒以及这个睡眠的不规律、饮食的不规律、起居的不规律，最后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大脑神经，影响到我们的代谢、内分泌以及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如何让我们更加的容易对一些物质上瘾啊，最后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大家好好的反思反思，总结总结，把你们的想法告诉小毛老师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更多的深入的探讨啊。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大概就是说到这里，虽然这段话不是很长啊，但是小毛老师讲了很多，希望大家花点时间了解一下理解一下啊，我们下一期再见。